呀，看窗户，看窗户。哎，不是门口。哎呀，姑奶奶，我快抓不住了。啊，你快快点吧，年轻人，怎么回事呢？哎呦，年纪不大的反应倒是挺慢。
哎，愣着干嘛？抓我一把呀！等会儿，我的帽子。身为一个死神，带点镰刀、锁链什么的出门，也不过分吧？别跑啊你！别喊了，护士听不见你声音，脚步喉咙也没有哪。看来你已经发现了，那你现在已经是个阿飘了。躺在床上那人就是你。所以说跟我走一趟吧。哎呀，都跟你讲了不要跑啦，个臭小子怎么不死心呢？都说了姑奶奶我是死神，不是什么异装癖神经病好吧？你以为姑奶奶我愿意打扮成这样吗？你这趟任务出的这么晚，我斗篷还在洗衣机里呢。没办法，就用部门下乡团建发的草帽将就一下咯。你问题很多。咱们这儿的死神从40年前开始就不那么打扮了好吧？现在号召的都是产业革新、接轨世界，黑白无常的打扮那都是过去式了。咱现在讲究的就是一个幡儿也要打，但是镰刀也要拿。哎呀，反正美少女的事儿你少管。好痛！你还好意思问？还不是因为你开窗那么慢，姑奶奶我都挂脱力了。刚刚进来的时候脚崴了一下。臭小子，你干嘛？你下次能不能打招呼再动手啊你？喂，你可别想着可以讨好我啊！你自己的意志力不过关，我才被你召唤过来的。姑奶奶今年的 KPI 算上你可就达标了。你温柔一点啊。翻窗户这个事儿啊，还不是因为你这一趟太着急了，出门的时候忘带口罩跟健康码了，又不想专程跑一趟回去拿，所以就……臭小子，你这是什么眼神啊？是不是想打架？你干嘛？什么毛病啊？干嘛挠我脚筋？好，我认输好吗？快停下！我真是没大没小的，气死姑奶奶了。不过我是不是应该夸夸你勇敢呢？你知道姑奶奶今年多大了吗？臭小子，姑奶奶我管这片儿已经80多年了。想当年刚到这里上任的时候，我跟刚到这儿参加建设的这群年轻人一样，充满了理想和干劲儿。原来任上的老死神跟我讲啊，这边条件不好，每天都会有活儿要干。开始也的确是这样，只是慢慢的，后面的日子越来越好。我有时候3天都不用上班，结果就是80年过去了，姑奶奶我也还是个在基层摸鱼的实习小死神，连条体面的行头都置办不上。喂，实习死神就不是死神了吗？而且 今年姑奶奶的 KPI 一达标，马上就可以转正。臭小子，你现在明白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了吧？嗯。啊，对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就是在通过他人的不幸来满足自己的需要。臭小子，你以为是我主动选择了这样的身份吗？我从刚刚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就被赋予了这样的使命与职责。我们的名字叫做死神，但其实我们名字叫做死神，但其实并没有主动支配他人生死的权利。只有当死者自己的灵魂对我们发出召唤时，我们才会出现。不过生老病死这样的秩序规律，总要有其实践者与守护者。在生命与希望对立的阴暗面里面生存，就是我存在的意义了。臭小子，你呢？你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？你有认真的想过吗？刚刚也说过了，除非灵魂发出召唤，不然我不会出现。你的身体也还没有到完全支撑不住的状态。说的不好听一点，是你自己放弃了你自己。嗯，好了，我今天的主要任务也不是来数落你的。你不想跟我说话了也没关系，不影响我干活。哟，原来还舍得跟我讲话呢。什么叫做失败的人连接他的死神都是失败的？年轻人，你现在的样子可没有刚刚那么可爱了。是啊，我是不大了解你啊，也就只不过是关于你从小到大的事情都略知一二罢了。嗯，很好。现在这种将信将疑的表情，比刚才丧了吧唧的表情可爱多了。就当是你给我揉脚的报答吧，我多陪你聊一会儿，顺便让你看看我到底了解多少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嗯，等我找找啊。哎，有了，嗯，一个月以前呢，因为跟家里人吵了一架，所以气冲冲的半夜出了门，没料到遇见一个对自己女朋友施暴的男人，一时冲动上前与男人搏斗，之后被对方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伤，送进了医院。那么这个勇敢莽撞的小朋友说的是谁呢？还挺有种的嘛，小英雄。嗯，只是见不得欺负老婆的窝囊男人。哦，也对，毕竟有那样一个父亲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提了还不行吗？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不过那个被施暴的女人至今都没来看过你一次，也算是很过分了。哎呀，你这么替别人着想的话，我也就无话可说了。可是既然都这么勇敢了，为什么不想想多勇敢一些，多为自己争取一些呢？算了，不想跟你讲了，没见过像你这个年纪求生欲这么低的。嗯，来吧，说点你自己可能都记不太清的事情吧。嗯，这个8岁那年，帮助同学们取下了挂在树上的羽毛球。哎，这个不错，哎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但，啊，不是，你脸红什么呀？原来你记得啊？嗯，这是做好事嘛。 没必要这么难为情的，我看看啊。二年级的一个周二，与同班同学一起打羽毛球，不慎将同学新买的球打到了操场边的大树上。好家伙，我说你怎么这么积极，合着就是你打上去的呀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你不是有意的，我继续往下看啊。自告奋勇爬上大树之后，发现太高了，所以不敢下来了。想要小伙伴们帮忙，可是这个时候上课铃响了，于是大家都跑回了教室。嘿，这群小兔崽子太不仗义了哈！干嘛不念了？后面还好长一段呢，不让我念，我偏要念。在树上耗了一节课，心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于是心一横，从树上溜了下来。然而裤子却被树枝刮破了，露出了外婆用自己裤子改的花秋裤。不是，你这也太惨一点了。回到教室后，老师很生气，为什么会旷上一节课？又见你用手捂着屁股，以为你藏着什么东西，所以把你手给拉开了。然后就被全班同学看到了你的花裤衩，之后被同学嘲笑了四年。哎，好啦，没事啦，谁年轻的时候还没一两件糗事呢？看开点啦，我们看看其他的，看看其他的。哎，人生第一次告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刚好帮你这臭小子回忆一下青春。第一次告白场景，谁回想起来都会害羞的。没关系嘛，我都可以当你奶奶了，不会嘲笑你的。念初二的时候，在周一的班会早课上，当着全班人的面对着喜欢的女孩子告了白。臭小子你可以啊。不是，臭小子看你样子很不屑，真的是刚刚白夸你了。算了，不要管你了，我继续看。当时的你本来有提前一周跟喜欢的女孩子写好了告白信，准备送出去。结果周末回家的时候，听到了那个女孩子讲，最近有很多男孩子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骚扰她，她快烦死了。于是乎，你失望地把准备了好久的信就扔在了书桌上，哪知道被外婆收拾桌子的时候夹到了作业当中。返校的时候亲自交到了老师手里。臭小子，原来后面的告白不是你主动的呀。哎，好啦，不就是当全班同学念了个告白信吗？都是小问题。我要是那个女孩子，看到有个男孩子因为我这么勇敢，我感动都感动死了。哎，所以说那姑娘后面答应你没有啊？啊，好好好好，我自己看自己看。后面那个女孩子觉得你在作弄她，转头就跑出了教室。高中之后跟你的好哥们儿在一块儿了。不是，你这哥们儿也太不仗义了吧。哦，你俩初中不认识，那只能说是缘分妙不可言了。哎呀，没关系咯，青春就是要有这样的阵痛才叫做青春嘛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苦单恋一枝花。而且哎，看看他俩后面不是也分手了吗？而且就是去年的事儿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嘛？你抢我笔记本干嘛？人家分手你那么激动，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吗？真是的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到底讲什么。大三那年，好哥们终于跟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女孩分手了。 抱着一部分幸灾乐祸的心态，你去了他家里，跟他喝了很多。后面醉醺醺的，你跟他扭打在了一块儿，手机也摔坏了。第二天中午，被找了你一夜的母亲敲门声叫醒了，后面还跟着一堆亲戚。原来昨天晚上外婆突然病倒了，家里人找了你一晚上，又联系不上你。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，看到你是这样一副衣冠不整、鼻青脸肿的模样。所以说，没有能见到外婆的最后一面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的错我的错，我把笔记本收起来了，我们不念了不念了啊。我本来想让你回忆一下过往，可以多一些又活下去的渴望的嘛。听完想死更好，说的好像姑奶奶会放水一样，你这样我还省事了不少，求之不得呢。那是姑奶奶，我现在脚还没好利索，用不着你替我在这着急。就算本姑奶奶大发慈悲了，你就好好的再多看几眼你躺的这个地方，跟过去道别吧。你这话就很过分了，这里是医院，救死扶伤的地方，怎么可以用这么难听的形容词来讲呢？就算外婆就是在这家医院离开的，那就……哎，等等，你外婆是不是矮矮的、壮壮的？左边眉毛有颗痣，当时住在这家医院的三楼。哎呀，原来就是你呀，我都差点忘了，还有这么一个东西。哎，就这个，这里有封信是给你的。当时这个老姐姐拜托了我好久，让我务必在之后有机会碰到她孙子的时候交给她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你了。喏，你真不看看？还是要我念给你听？好吧，那我要开始念了。亲爱的小宝，想想等你可以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人会这样叫你了吧。你差不多也该是做爷爷或者外公了吧？怎么样？时间真的是个蛮奇妙的东西哦。不清楚现在的你还会不会记得我？你打小就跟着我，你就说我絮絮叨叨，现在想想也是，我都快走了，还是想跟你絮絮叨叨一会儿。我也没想过事情会那么突然，你大了，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去忙，我不懂，不能多掺和你的。你没能来看我，也不要有什么包袱。我不顶事儿了，也到时候了，你的姨妈舅舅们说你不争气，你不要多想，也不要怨他们，更不要老是跟你妈妈发脾气。你爸爸喝烂酒不成器，他这些年拉扯你也很辛苦。外婆的年纪也大了，没办法理解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想法了。小的时候啊，你跟着我，动不动就要外婆背，我背着你上幼儿园，逛菜市场，你想吃零食，我偷偷的买给你。你身子不好，你妈妈不让我给你吃太多零食。早两年眼神还好，踩得动缝纫机的时候，到冬天我就给你打很多的毛衣棉裤。有一年你跟我闹脾气，裤子坏了之后，打死就是不穿秋裤去上学，弄得感冒发高烧的， 听着你整晚吭吭吭的咳嗽，我是觉也睡不好。你妈妈呢，也打电话怪我没有照顾好你。到洗衣服的时候啊，我才发现是我太笨了。那个秋裤毛红红的，也难怪你穿着觉得不舒服了。小宝，你打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就是不太爱讲话。你们老师开家长会的时候都跟我讲你，别人三分钟算完的题，你一分钟就可以算好。每次过马路都知道先看红绿灯。喝稀饭的时候，没人教你都知道要转着边喝才不会烫着自己。等你是个大小伙子了，书桌也不让我收拾了，卧室门整天都关着。我知道是你们年轻人跟我们这种七老八十的说不上什么话了，我也就不过多的问你了。我知道你自己心里会有数的，人呐，总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我也这么大年纪了，只要是你们平平安安的，不一定要有多么大的成就，我也就满足了。外婆不如以前了，背不动了，也看不清了，现在话也讲不利索了，就等不了你了，就先走了。你自己也好好的照顾好你妈妈，照顾好自己。
好了，最后三分钟了，好好调整一下吧，我们该上路了。就当是出个没有返程的远门，好好的跟周围环境道个别吧。
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在任性什么呀？机会就这一次啊，只有一次，在这之后，不管是开心的、难过的、无关紧要的或是难以忘怀的，通通都要放下了。还没完成的期许就不用完成了，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不用解决了，想要见到的、不想见到的也都没机会再见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是告别的时候，你给我认真一点才是。哟，怎么开始舍不得了？来不及了啊，那到点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哎，看样子天就快亮了啊！你看，那边已经泛起鱼肚白了。我有时候就在想啊，太阳升起了会有落下的时候，风起了也会有停的时候，好像什么事情开始了，总会有结束的时候。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终止的呢？当我带着一个个往生的灵魂行走天际的时候，有的会跟我兴奋地介绍脚下的那片土地从前是他儿时成长的地方，有的会默默地看着某个地方、某个人发呆，直到看不见。我能隔绝他们与这个世界的一切，唯一隔断不了的就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。哎，等我在天上，你可别紧张啊。你会看见慢慢升起的朝阳，逐渐化动的白云，蒸发的露珠，早起奔波的人们，以及此起彼伏的汽笛声。车流混着人流，就像天上的星星降落到了地上。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瞎跑，我有沙眼，在天上走起来流眼泪，看不住人。你要是跑掉了，就可以回到原来的身体里面了。你可千万要记住，不要乱跑。我之前的 KPI 就是因为不小心跑掉的人太多了，才没有达标的。你听到了没有？好啦，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吧。